我们今天呢，这个讲一个稍微软性一点的哈，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往前冲，爱主的时候，我们也从另外一面来经历到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么荣耀的呼召跟这么严肃的挑战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哈。所以呢，我今天是借着两个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一个是这个主当初刚开始呼召门徒起来跟随他的时候，让这个彼得跟同伴们整夜打鱼打不到鱼，那么跟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门徒们在失望灰心的里面又跑去打鱼，然后又是整夜没有打到鱼，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子显现来恢复他们？那这两个故事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今天的重点不再讲每一个故事的细节，而是想借着这两个故事，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让我们来看见背后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也好一个安慰也好，就是主在我们身上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哈。那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我就挑选着读路加福音比较短，所以我们全部读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五章1到11节，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开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在耶稣地上3年半的初期在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遇见的门徒对他们在一个绝望灰心的里面给他们的呼召。再来我们读约翰福音，这是3年半的后期，21章1到17节，我们挑选一些的经文读。第一个，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第三节，中间讲到那七个人是哪些人，好，我们就不去念了。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请大家注意哈，你去读英文本，很多的英文本，他们出去这里加了一个字，就是他们立刻出去 ，immediately。好像迫不及待终于老大哥说话了哈！我们想去，但是不敢去。结果彼得说去，他们马上一起跳上船，七个人就出去了。我念到哪了？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我们跳到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表示耶稣是有备而来哈。并不是拿他们的鱼，虽然后来也叫他们拿一些鱼来，但是你知道耶稣早就预备好饼和鱼来的哈。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很有意思哈。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吃。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因为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我今天用的这个题目啊，讲到你这不肯放我的爱啊，我想如果大家对圣徒诗歌熟悉的话，这是我们181首啊，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回应诗歌会让大家唱啊，只唱第一节。那这首诗歌的作者呢，他叫 George Matheson 啊，他是在19世纪的在英国出生的这个苏格兰人啊。那么这位弟兄呢，在他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啊，这个他的未婚妻因为他眼睛变瞎了，觉得他没有办法一辈子跟一个瞎眼的丈夫在一起，所以就离弃了他。所以在他人生里面非常低谷啊，被离弃啊，在非常孤单痛苦的里面啊，他灰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那么后来主安慰他，恢复他，所以他重新振作起来，那他成了一个诗歌的作者，也成为一个作家。啊，所以这首诗歌呢是在他40岁的时候啊他写的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回头来唱。所以他的歌名就叫做你这不肯放我的爱啊，别人会丢弃我们，别人会看不起我们啊，别人会忘记我们，但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啊，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啊，主耶稣这两次的出现啊，就是或者这两个故事都让彼得和那些门徒处在非常沮丧非常绝望局面的这些门徒们，整个局面就改观了哈，就改观了。那你要晓得，这个彼得跟这个雅各约翰这些人，他们是 professional fishermen 是职业渔夫不像我们偶尔打鱼打不到鱼也知道自己不行嘛哈，经验不够啊。这个以前我在 Oklahoma 的时候，那些老美钓个老半天钓上来鱼都这么小哈啊，结果我们的学长非常懂鱼的哈啊，他知道这些鱼是不吃蚯蚓不吃小鱼的，所以他去买的那个 biscuit 面，因为那些是淡水鱼，所以我们上来的鱼都这么大啊，这些老美都佩服得不得了。好，那你不会打鱼打不到鱼就算了，这些人是 professional 是职业渔夫，一辈子就是打鱼的，你要他整夜而且这么多人一起打一条都打不到，这个概率是很少有的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说，整夜的劳累疲倦甚至寒冷，然后这个饥饿，你发现他们没有带吃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那一个晚上对这几个职业渔夫来说是一个非常沮丧让他们灰心甚至会烦躁的一个局面。而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耶稣出现了好，所以一次是在3年半前，一次在3年半后，所以耶稣两次的出现都把这个局面整个给转变过来。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我的遭遇里面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经历哈，不见得是打鱼，就是在你自己认为你最能干最有把握的事情上，可能是在职场上，你自己觉得你拿了 PhD 你电脑熟得不得了，但是你有的时候就是解决不出来我自己上过12年，我知道的，当我凭着自己聪明有的时候去解决一个原来觉得是不需要祷告的问题，你就发现怎么解决解决不了。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个公司几个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然老板说，哎，你的经验比较多，去把你调过来帮忙解决，你发现你跪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主给你的智慧，主给你的这个答案是你原来没有想到的，结果解决了。所以在我们很多自己认为很有把握的事情上，有的时候神会容许我们经过一些挫折，降卑我们，有为的要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啊。我曾经很喜欢一个作者的书哈，这位作者在美国，他很年轻就被主非常重用了，那我就不去讲他太多的背景。 结果他后来因为婚外情啊，整个的服侍，整个的人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我那次听他讲到，他说我是看他的书，后来也去参加过他一个聚会，他说他从来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一辈子他最有把握的事情，最得意最感恩的事情上他会跌倒。他说我有很多的事情我不敢夸口，但是我们夫妻的感情是我最可以夸口的事情。他说没有想到我就在这件事情上我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指着主以外，主的恩典之外任何的东西夸口。你觉得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最好吗？也许有一天最伤害你的就是你的孩子。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处境，职场上的、家庭上的、人际关系的这个属灵上的，当我们在那里觉得我最有把握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我们最有把握最自信的事情上，神让你栽个跟头。做生意也是这样，我听过多少人生意做得这么好，他绝对不需要神。我跟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做生意第一件事情要学的就是学刹车啊，不要无止境的往前冲。所以有的时候神为了救我们，容许我们出点事情，让我们脚步慢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我们需要神。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很有把握，对不对？这个一直提倡鼓励人做 jogging 的，听说也就很年轻就去世了。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主以外夸口。所以彼得，神容许他两次经过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在这里我先不急着去讲我后面要说的，在这里我只是先提到我们的主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两次的局面都因着耶稣的出现而改变。如果今天你掉在一个局面里面，掉在一个困境里面出不来，你要给耶稣提供让他可以出现的机会，不要在那里自己一直去解决，一直凭着自己，一直靠着自己，一直在那里关在那边受委屈难过，勇敢的起来转向主。我们需要耶稣，不是在没信耶稣的时候需要耶稣，我们天天都需要耶稣。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局面改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非常喜欢刚才的诗歌，照着我们的本相，不要装，不要勉强，要真真实实的带着本相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圣经上用施恩的宝座，在这里永远有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来自于坐宝座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难处是他不能解决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软弱他不能了解，他愿意施恩，这个叫做施恩的宝座。带着本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常常主动的来帮助我们。然后好多的时候我因为常讲到，所以让你们觉得我好像天天都在叫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很辛苦啊，辛苦到一个地步不想服侍了哈，辛苦到一个地步跟主说主累了。有的时候跟主说主真的很痛啊，那个痛有的时候是被神管教来的哈，有的时候是从人的伤害来，有的时候真的就跟主说主啊痛了，不想走了哈。但是你就发现大祭司，你连爬都没有力量爬回到他施恩的座前，可是他却救进我们啊！他到旷野里面去把那只迷羊找到了，扛着背着带他回来，这是我们的主。他如果我们还能够直接的去找他，那是最蒙福哈，最直接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疲倦呢，他就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呢，你如果在纲要上看到 A 跟 B 啊，那个 A 就是讲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次的故事， B 呢就是讲到约翰福音21章的故事。所以我说主常常会主动的来就近我们，帮助我们啊。所以在这里约翰路加福音第五章说到，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 啊，这个都不过是前面的预备工作，耶稣主动来。啊，当然耶稣那天传道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底下耶稣在门徒身上做的事啊，不是顺便做，其实也根本就是主要做的事情。他主动来，到了21章也是一样哈。约翰福音，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连耶稣来了都不知道。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啊，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结果他们撒下去的时候，发现拿不上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主动的来就近他们，啊，而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耶稣带着饼和鱼，他们还没打耶稣就带来了。也讲到主那个细微体贴啊，温柔的爱哈，啊，这个问他们有没有吃的啊，非常非常的体恤。所以不要不敢带着软弱来到主的面前，其实主非常愿意服侍我们，他非常了解我们的软弱，了解我们累了，了解我们饿了，了解我们冷了，啊，身上炭火让我们取暖，带着饼让我们吃饱，啊，带着鱼，为了给我们营养。所以耶稣的爱是很细微的哈。而且呢，吃完了以后，耶稣还叫他们把打的这个153条大鱼，啊，因为他知道这几个这个大男人这个胃口可能光这些不够吃哈，所以耶稣那天就为他们烧烤，而且是 all you can eat。 我跟你讲真的哈，我真羡慕吃到耶稣的烧烤，地上没有一个店能够比得上万王之王亲自做的烧烤，而且 all you can eat。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居然是在这些软弱赖皮看过复活的耶稣还跑去爱世界的这些门徒身上。所以你要晓得耶稣的爱，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在这些软弱灰心好像已经又忘记了这个那个荣耀的呼召，又重新跑去重操旧业去打鱼的这班人，耶稣居然这么爱他们，这么体贴他们，我相信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那个体贴细微的爱哈，令人羡慕。好，第二个，耶稣最知道怎么样子的来恢复我们，而且赋予我们更高的使命和人生的价值。在这里呢，我相信整个故事想要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耶稣给他们的祝福，因为这些祝福不过是鱼，对不对？这些鱼都是短暂的，啊，就算你卖的钱，钱也是短暂的，就算你吃，吃也是短暂的。所以耶稣行神迹，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教育的价值。那么耶稣在这里行的这些的神迹，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从这两个故事都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受到挫折啊、灰心失望的时候，耶稣的出现，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其实都在这里为了要来恢复我们，而且为了让我们从这个恢复中能够重新在主的面前得到力量，能够继续去完成神给我们更高的托付哈。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说，这个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快慢，还有属灵的道路走得好不好，走得稳不稳，常常受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影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讲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这两件事情非常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非常非常影响我们走主的道路走得如何，非常影响我们的人生和侍奉。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宇宙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是万王之王？当我们在这个认识上不够，如果只是在理性上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敬畏，不知道敬畏他，因为你没把他当神。当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紧张，会害怕，会睡不着觉，会失眠，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宇宙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辈子都需要， 到见主都需要对主有新的发现，有新的认识。越认识主，我们越刚强，对不对？但以理说，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力量，我们不刚强，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不够知道所信的到底是谁。另外一个是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对自己不够真认识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自意，我们还是会靠自己，我们还是在这里在乎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因为我们都还是觉得我自己可以来解决它。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呢，当主在这里来恢复门徒的时候，他一个帮助他们认识所信的是谁，另外一个就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到底是谁。那这两个认识都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在你我的遭遇上，这两个认识都太关键。我希望我们也把它稍微拉到你应用到 apply 到你目前的处境，在你目前搅扰你或是你觉得困境、觉得痛苦、觉得绝望灰心的点上，到底神是不是神？ Let God be God， 要把神当神，要真把神当神。第二个，在你我的这些的处境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个第一手更真实更准确的认识，而这个认识会帮助我们更谦卑的来依靠神，来转向神。这两个虽然在学这两个功课需要付代价，需要吃苦头，可是太值得了。越早认识，越早认识的深，就越帮助我们属灵生命长得好，越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真实，越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所以要加油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A 啊，讲到第一个故事，路加福音第五章，主怎么样子帮助彼得对神有该有的认识，也怎么样子帮助他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哈，当然我这里打的只是简单的第八节，在这之前第四节开始，主就对他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上网打鱼。然后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但是一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啊。所以他就下网，结果发现这个围了一大堆的鱼，根本拉不上来，连网都要差点裂开来。在这里哈，为什么从一个一劳一无所获变成满载而归，主这样子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转变，让他一夜的失望灰心突然变成惊喜啊！这个所有门徒都在惊讶打到的鱼都在那里欢乐的时候，彼得却在这个时候跪在主的脚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们看到这个图没有？当门徒们在那里急着在那里这个收获他们的鱼的时候彼得却跪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哈，在这边当主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他们打鱼的人告诉我们，打鱼是在夜间打，天亮了以后这个鱼就不容易打，那尤其在岸边这个反而还会有点鱼，水深之处没有鱼的。所以主在这里对着他有一个似乎不合常理不合他们专业技术的一个要求，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个对彼得来说他不好意思说，你搞错了耶稣，讲道是你的事，打鱼是我的事，我是 professional 打鱼的，深处白天没有鱼的。主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这个违背他的常理，违背他的专业，违背他自己的经验。主说你听，第二个，主说下网打鱼，你去读这么多的经文，这个下网打鱼，主是用复数 nets， 所有的英文翻译本都用复数，主说你多下几个网。但是 King James Darby 跟 YRT 这几个翻译比较更靠近原文的翻译，他们就说，彼得就说，既然你这么说，我给你面子，我下一个网，他只下一个网。耶稣说多下几个网，彼得说 既然你这么说，他只下一个网。弟兄姊妹，所以当这个整个鱼上来的时候，别人在那里惊讶所得的，彼得却跪在主的面前，因为他遇见了，他知道了，这一位不光只是夫子，这一位是宇宙的主宰。那一天，一个受造的人跟一个造物主 divine encounter， 他在那里遇见了这位创造的主宰，让他敬畏。所以后来为什么耶稣会说你不要怕，这个会让人产生敬畏。原来我所戳的耶稣，原来我天天觉得这么亲切的耶稣，原来我觉得他讲道理真有道理的耶稣，原来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全能的神。这一个认识让彼得伏在地上说我是个罪人。第二个让彼得说我是个罪人，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表面上给耶稣面子，下了一个网，交差了事，哪里晓得会有这样子的结果。他看见自己的悖逆，看见自己的小性，看见自己的不顺服。弟兄姊妹，我希望在你我的遭遇里面，我们能够不要只是惊讶的因着我的祷告，主把环境改变了，让我得到了祝福，人所谓的祝福，很多的鱼从一无所获变成满载而归，从什么都没有变成哇欢欢喜喜。弟兄姊妹，彼得不是一个这样子肤浅的人，他那天遇见了神。要在你我的遭遇，尤其在我们的失望绝望受伤痛苦灰心软弱失败的里面遇见神，他真是爱我们，他用这种方式来教育他的门徒，他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他的门徒。所以彼得在这里遇见了，对神有一个，对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同样的他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我太骄傲了，我在别人面前就算骄傲好了，在这位造物主在耶稣面前我怎么还这么卑劣呢？你不肯顺服丈夫，你不肯顺服同事，你不肯顺服那个弟兄姊妹，那就算了。当主有要求的时候，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顺服他。这是主在第一个故事里面。第二个故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他们又再一次去打鱼，然后那一天类似的经验发生在他们身上。对彼得，对雅各，对约翰，我相信他们记忆犹新哈。上一次的经历让他们知道，这位他们所谓的夫子并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夫子。那尤其又经过了三年半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在他们那一次非常灰心软弱绝望的里面，主再一次用同样的神迹来坚固他们，提醒他们，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万事万物可以改变，遭遇可以改变，甚至我的同在好像改变了，从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今天是超越时间空间跟你们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困惑哈，为什么这一班人是明明跟过耶稣三年半的，这一班人明明看见耶稣行过神迹，这一班人也明明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因为圣经上说这是耶稣第三次显现，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也遇见了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还会灰心？他们为什么还会又跑去打鱼？当然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在人身上的这个力量，其实它不是一丢就一次丢就完全丢的。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阿们我所说的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主更新奉献啊，这个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对不对啊？我们很喜欢唱那条歌哈啊，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哇我们唱得很雄壮，可是过一阵子你发现世界在我们里面还是有力量，不管借着电玩，不管借着网络，不管借着这个名牌，不管借着吃喝快乐，不管借着地上的这种这个享受， 它在我们身上其实那个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就跟地心吸力一直存在的。当天上的飞鸟生命不在的时候，它一定被它拉下去了。所以在他们灰心绝望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那回去打鱼算了，打鱼是可以立刻看到效果的，打鱼是立刻可以有享受的。而跟随耶稣，尤其现在耶稣死了，虽然他复活了，但是我们不像从前一样可以看得见他，可以摸得着他，知道他在哪里，有把握。现在不知道他随时出现，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困惑。尤其对彼得，身为领袖的他一下子要肩负这么大的责任，以前有耶稣在，天塌下来有耶稣，现在耶稣看不到了。就跟加叙亚当初摩西走的时候，他里面害怕，所以神为什么要对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他知道约书亚里面害怕。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怀疑去怪他哈，因为一方面世界的力量在，一方面我们这个人对主的爱是不可靠的啊，起起伏伏的啊。你如果回想你信主的那一天到现在哈，不管是一年三年三十年五十年，如果要画你属灵的高低的话，你会不会发现是一条 curve， 这个叫做波浪式的基督徒生活。有时候爱主爱得很厉害，有时候跌得不得了啊！这个连彼得都是这样子，为你死都可以，就算别人不肯，我为你死都可以。然后几分钟后三次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这一切的环境其实都在显明神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到底几斤几两，而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从来不丢弃我们。所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再发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彼得他们不光再一次被提醒耶稣还是耶稣还是宇宙的主，他们对主不仅仅被恢复了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跟认识，而且他们对主有一个新的认识，他是复活的耶稣，他可以超越时空，他还是跟我们永远同在的。虽然从前耶稣在他们就高兴，耶稣不在他们会紧张，但是现在他知道复活的主再也不受时空的限制，这都是对主新的认识。所以似乎是熟悉，但是又是好像是新，这是叫做基督徒在属灵经历上的一种矛盾哈，这是好的矛盾哈，这个一方面陌生，一方面又很熟悉。所以当耶稣显现的时候，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是耶稣，你不觉得这些记载很矛盾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因为我知道你是谁。你哪里有这种事，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说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这个叫做对主有一个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是超越理性的，超越过去的经验的。所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耶稣不仅仅在这里恢复了他们对主有深的一直往前的更深的认识，然后对自己的不可靠，自己的有限自己这个在主面前爱主不够也都有一点新的认识。所以主在这里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非常在乎我们对他的爱，也要让彼得知道，你那样子的发咒起誓说我为你死都可以，跟你发咒起誓我不认识这个人，这都是我，都是彼得，都是原来的我。主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这样子的认识哈。好，那么第二个，每一次主在这里重建他们，主显现以后，不仅仅恢复他们，而且主每一次都赋予他们一个更高的使命，还有人生的价值。两次都是一样，第一次当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主说要叫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你以后要得人了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跟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两个的价值是没得比的，对不对？ 你得到鱼啊，就算你吃沙西米一下也就没了，对不对啊？是那么好的鱼可以让你吃沙西米，跟你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让他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两个没得比，你整船的鱼都比不上一个人。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之前，我们买的地方是在 Orange Avenue 哈，我想要几位啊，在教会久的弟兄姊妹都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的出价60万，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现在60万谁买得到房子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才30-40个人，60万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是当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祷告的时候，想说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叫人因着在来到这个地方而得救，60万值。所以大家就省钱啊，把家里面要 remodel 的钱，要做 gardening 的钱，什么钱都省下来，大家拼把那个房子买下来。我们在那边得救的人绝对不止100个。弟兄姊妹，今天主在这里呼召这些门徒们，让他们看见人生真正最贵重的到底是什么，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能够救一个人灵魂不死，能够叫一个人从硫磺火湖永远的火啊，这个不死的火，不死的虫里面救拔出来，在天上跟神永远同在，你不觉得这个太值得吗？所以主说你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啊，要得人如得鱼。你打不到鱼你会失望，你有没有想到耶稣，想到这些人不信耶稣，对耶稣来说多么不甘心，我命都为你们舍了，我的血都流了，这些人竟然不肯信耶稣。我们整夜劳力不过就是累而已，我们没有得着，不过是没有得到地上的好处跟享受而已。但是福音是为着人永远的得救，是因为神的爱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的。你想想看，当我们这个地上的人不肯信耶稣，天上的神他里面多么大的忧心跟失望。所以在这里第一次主呼召他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第二次3年半以后，主在这里呼召他们。那这个时候我刚才讲过了，是在彼得可能里面最灰心，因为主被钉死了，然后常常看不到主，那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显现啊，对主这个复活的耶稣还没有那么深的认识跟体会还不知道耶稣是随时随地在圣灵里面那样子的跟我们同在，那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下来，所以他很多的经历很多对主的认识是掉在一种困惑的里面然后也很灰心很失望，然后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他说打鱼去。而就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耶稣来恢复他，说你爱我吗？3次问彼得，然后把他的孩子把他的羊群丢给他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3次。你们觉得喂养容易还是牧养容易先不要讲教会好了，你们当爸爸的给孩子吃容易还是教育孩子容易都不容易吃容易多了嘛，对不对喂养好像比较不是那么困难，虽然也得花功夫，对不对？你看当妈的每天或是爸爸每次要洗菜做菜，要想尽办法让孩子有胃口，喂养已经不容易，让他们想吃而且是吃真正的粮食已经不容易了，牧羊更难。那个羊常常走迷路有时候这个不顺服，对不对所以要牧羊不容易。主在这里把一个托付，除了你是得人的渔夫，主还叫他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彼得后来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讲写信给教会的长老都叫大家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羊群，要做羊群的榜样。他真的是变成一个有一个粗犷的渔夫，变成一个这么有爱这么有忍耐这样子的一个好牧人而且还去劝别人怎么样子做好牧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想我们刚刚从这两个故事里面，我说过我的重点不再讲这两个故事的细节，我重点就想希望借着这两个故事让我们来体会来认识这位不肯 放我们的主、啊、永远的爱爱我们，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怎么样子在我们灰心失望绝望受伤、啊、甚至好像一无果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知道这次疫情很多的聚会被停下来，因着疫情，因着大环境，因着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内斗不服，因着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让很多的教会好像就关门了。我也相信很多服事主的，不管是传道人牧师或是教会的领袖们，可能在服事上我们也都碰到很多的灰心，但是当我们在灰心绝望失望的时候，你要知道主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他来不仅仅要恢复我们，让我们对神对自己有一个更真实的认识，好让我们没有白白受苦。另外的，也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他不仅仅没有责备我们，你发现耶稣两次的出现从来没有责备他们，彼得的认罪也好，或是这些门徒们主为他们烤饼烤火烤鱼，主一句话都没有责备他们，因为主爱他们，主爱我们，他要恢复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困境中，在失望里，在绝望中，在疲倦里能够重新出发。其实类似的故事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摩西累到一个地步求主杀了他，他真的累灰心嘛，这般百姓是他爱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拜金牛犊，神说要击杀他们的时候，是摩西跟神祷告说，你宁可把我从生命册上除掉，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对他们。摩西真的是爱这般百姓，而这般百姓竟然要拿石头打死他，所以摩西到最后疲倦了，不想服侍的，他说神你取了我的命好了。以利亚也是，对不对？他 为神家这样子的大发热心、哦、在那样子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他那么勇敢的为神站住，一个人至少对他来说他是一个人上加密山，面对了850个假先知、啊、400个巴利450个亚瑟拉的，所以一共850个假先知。你想想看他在那样一个孤单的局面，王娶了一个、拜假神的耶洗别，然后全国的百姓都是那样子的冷淡，他说如果巴利是神就拜巴利，耶和华是神就 拜耶和华，结果百姓一言不答，都是观望，都是冷淡。刘姊妹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所以难怪当他后来灰心的时候，他跑了40昼夜，他就是想离开人群，离开他所服侍的工厂，我不干了，我没有力量了，我真的不行了，他就逃40昼夜，跑到何烈山，跑到洞里面，钻到洞里面就不出来。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把以利亚叫出来的，只有神知道怎么样子把这样子一个灰心至极已经没有力量的他的仆人重新给召出来。以利亚在那里，神说你在这里干嘛？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英文翻译的比我们好，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特别强调 here， 你就是在这个洞里面，你正在干什么？他说我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说你的百姓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杀害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前面三句话都是真的，百姓背弃了神的约，毁了神的坛，杀了那么多的先知，但是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个是讲错了。神安慰他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个人，所以我希望在疫情里面灰心的神的仆人们不要灰心。好，虽然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其实我相信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祷告的，还是有很多敬虔的人啊！不要凭着眼见，不要凭着感觉啊！不要被仇敌强化了我们的灰心跟失望。神为自己的名留下的7000个，而且就算这7000个也没有，你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讲错了，因为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上次说只要有神同在就是 majority，就是多数，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灰心，就算谁都不在了，谁都没有了，大家都不要我了，大家都讨厌我了，主啊你还在，你这个不肯放我的爱仍然环绕我，仍然在这里要恢复我，要重建我，要来帮助我。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当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我们很熟的哈，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啊，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但是我特别想再重新读一下今天早上刚才希冀带我们读的这个耶利米书31章3到6节啊，我们背诵经文只有放前半啊，这个前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么后面我就继续读下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哎呀，读到这个多好啊，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是勉强的打着我们往前去，他用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他。我们再软弱，再失败，再对不起主，再去爱世界，这个爱还是要把我们吸引回来。主说他要恢复我们，他要再建立我们，让我们重新被建立。底下就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喜乐重新回到他们身上，对不对？他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重新跳舞而出欢乐，而且撒玛利亚的山上满鸟葡萄园，满鸟果子，受到神的祝福啊，那个喜乐平安重新回到这一班归回的百姓身上。而且让我们感谢主的，当神建立我们，让我们再被建立的时候，你去读何西阿书，读很多先知书，撒玛利亚的山上充满了秋坛，用自己的方法立自己的偶像，在神以外自己有所敬拜的。而且北国以法莲是用以色列的代表哈，他每次讲北国十国就用以法莲做代表。他说以法莲山上有守望的人呼喊说，起来吧，我们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他们原来是拜金牛犊，不肯来耶路撒冷的，不肯照着神的方式，不肯照着神所要的来侍奉神，他们是拜金牛犊，一直得罪神。以色列的19个王全部都是拜金牛犊。而在这个时候，当神用他的爱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当神用他的爱来恢复，来重新建立我们的时候，你发现以法莲的山上守望者在那里呼喊说，起来，我们到西安去，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所以我最后挑了一个图，我其实蛮喜欢的哈，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不清楚。有一个好牧人带着一只羊在溪水边青草地上，让他喝水，满足他的需要，满足他的渴慕，满足他的疲倦，满足他的干渴。哦，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这叫做不肯放我的爱。哪怕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或是只有你一个人需要耶稣，耶稣都不轻看我们的需要，他陪着我们，带我们到溪水边，解决我们的干渴，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且他一直陪伴着我们。这个叫做不肯放我的爱。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这个故事哈，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希望带到你我的生活，带到你我今天的遭遇和处境里面。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我们会跌倒，我们又会再去爱世界，对不起主，但是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永远要重新呼召我们，吸引我们，重新建立我们，让喜乐平安，让祝福回到我们中间，让那真实的敬拜不再是秋坛，不再是金牛犊，而是回到西安，回到神的面前，那种真实的敬拜能够在神百姓中间出来。主，是的，我们早晨都带着本相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用那不肯放我们的爱，The unfailing love and the amazing grace， 你永远来复辟你的儿女。主啊，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180度的回转向你，任何时候当我们归回的时候，你都要在这里重新的建立我们。主啊，为着所有疲倦灰心 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特别向你祷告，好吧？不让我们被仇敌蒙蔽，被仇敌欺骗，让我们继续无可奈何地活在自己的失望和软弱中。让我们知道主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啊，今天还是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啊，还是愿意用他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恢复，来重新建立我们。主啊，让我们都在你的主子面前，我们知道你永远爱我们。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